孩子的暑假活动安排好了吗？今年哇塞心理学一共推出三种暑期营队，第一个是犯罪心理营，由中正大学犯罪防治系的戴申峰老师主讲，老师会搭配精彩的案例和实作讨论，让你享受满满一整天的犯罪心理学。如果是对法律或是犯罪防治有兴趣的人，千万别错过，因为这堂课有名额限制，每一次都在早鸟优惠的时候就抢购一空，所以我们今年特地加开了台北场，上次没报名到的人这次就要把握机会哦。第二个是正向心理营，由我们和幸福地图心理工作室合作举办，这是一个为期三天的实体营队，课程会透过实作和趣味活动协助你自我探索，找到自己的优势，并且提升情绪觉察、调试同理心、人际沟通等等的能力，来增加幸福感，创造更健康的生活。第三个是心理职涯营，这是为期两天的线上课程，推荐给想要了解心理学或打算就读相关科系的学生，可以比较有系统性的认识，对于升学或是职业考量都会很有帮助哦。上述的课程正在早鸟优惠中，即日起到6月6号为止就可以享有满额折扣，相关的资讯可以参考节目资讯栏或是到哇塞心理学的官网了解更多。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Hello， 欢迎来到哇塞聊心事，陪你聊心事，我是心理师娜娜，
我是叶子老师。
我们今天这一集呢，就要来聊前一阵子台北高中生打老师风波。补充说明一下，因为我们平常接案啊演讲都很忙，所以要凑出时间一起录音真的比较难跟上及时的新闻啊。然后现在这件事情好像已经不再这么受到关注了，可是因为我们觉得这跟我们心理师的工作蛮有关系的，然后里面也有一些很值得讨论的点。另外呢，上次我和佳琪博士聊到职场的领导心理学的时候，也有收到听众乐子的回馈，他说觉得不只是企业，学校的老师们也很需要心理卫生的学习还有諮商，他觉得这对孩子的影响非常的大。就像乐子他邻居的小孩读幼稚园就被老师霸凌，主要就是因为老师的时间压力很大，结果情绪管控就不好，所以希望我们节目可以讨论一下老师的压力或是孩子心理创伤的部分。然后很喜欢你们的节目，超棒的，谢谢，很感谢乐子的回馈。所以今天这一集呢，也是借由这个事件来跟大家聊一聊。那怕有一些听友呢不是很清楚这个师生冲突的事件脉络，所以我们还是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在今年的三月初，网络上开始疯传一段大概七分半的抖音影片，内容是高中数学课的时候，有一位老师他提醒坐在第一列的某一位同学不要画画，要专心上课。可是学生就解释说，哎，本来学校就有开会有同意啊，我真的情绪有不稳定的时候，我可以做一些自己的事来缓和或来调整我的情绪，只要不发出噪音就好。可是老师呢就说，你坐在第一列会影响到我。学生就拍桌说，这我决定的吗？哦，音量就变得比较大一点点。后来老师也有说，他要确认一下这位孩子是不是有特权，不然他这样子的行为会影响老师上课。结果一来一回之后，就变成曹老师吐口水殴打老师，被同学压制，直到来支援的行政人员把孩子带出教室以后，他又踹门进来砸老师板擦等等的情形。那这个新闻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大部分都是用比较耸动的标题去报道，说什么男高中生情绪暴走，对老师比中指锁喉吐口水，荒谬殴师全都拍，就激发了很多读者的情绪，开始去骂这个同学。可是后来才知道，这位孩子他是一个特教生，而老师只是来代课的，并不了解孩子的状况。这个高中的校长也有承认说，这是他们在交接上是有疏失的，很显然老师并不知道孩子是有一些需求以及该怎么样去应对，才会发生这样的冲突。事后呢，很遗憾的是这个老师有说他要对孩子提告，变成了一个两败俱伤的状况。那针对这件事呢，网络上面讨论的很热的时候，不少的心理师还有专家都有发声分享，像是讨论说特教生他在校园的个别教育计划 IEB 的执行现况，或者是有关共融教育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还有一些老师也呈现出来说教育现场的一些压力啊、人力资源等等的议题。今天就来分享看看我们观察到的一些现象，可是因为我们了解的可能也不是全貌， 所以如果听众刚好是老师或特教生家长等等的，有一些想法也都欢迎回馈给我们。那为什么我们会说我们的工作其实是有关的呢？之前我们在医院的精神科工作的时候，常常就会需要做所谓的心理横件，主要就是要帮孩子去评估他们的智力啊、情绪啊，或是学习障碍，还有一些可能孩子有自闭症、注意力不足、过动症，他们会来做鉴别诊断。那我们写出来的报告就会经过医师的解释加上诊断书，让家长带回去给学校开所谓的个别教育计划。那这次的事件当中，这个孩子就是需要协助的孩子。如果今天孩子他是有听力、视力或肢体部分的障碍，相对之下大家就比较好判断。可是如果今天他是在心理或大脑上面弱势的话，常常大家就会不知道这个孩子其实是需要被帮忙的。那是不是先请叶子老师大概跟我们说一下，为什么当初教育部会有这个 IEP 的这个设计，它用意到底是什么，还有什么叫做情绪行为障碍呢？
个别化教育计划，那简称 IEP，就是为身心障碍啊，或者是有特殊需求的学生所特别拟定的教育计划，不管他是普通班、特教班、资源班，或者是特教学校等等，就是要让每一位身心障碍的学生呢，都能够接受适合他的教育。最简单来讲，就是客制化，就是你像我们买衣服，那我们去商店买衣服，通常都是公版，可能版型、腰身它就是长这个样子，那我们再来选哦，可能适合我的尺寸。所以大多数的人其实都可以穿一般公版的衣服，可是有些人就没有办法，他穿上去他觉得诶领口太紧，可是腰太松
哦，
或者是说诶他的裤长就太长了，可是他的腰又刚好，那怎么办？他就需要改衣服，让他能够有合适的衣物去蔽体嘛。那衣服呢，在 IEP 来讲就是学校系统，所以多数的学生他可以适应学校，就像多数的人他可以适合公版的衣服，可是身心障碍的学生他就会有适应上的困难，需要协助跟调整。这个协助可能就是去资源班加强啊，特殊考场啊，或者是说我们说视障的孩子他可能会有点字的书籍或是考卷等等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IEP。
这边也让大家知道一下，不是只有身心障碍的孩子他们是自用特别办法，如果你今天是天才、支付优异，你也是在abnormal 的这个范围里面，其实你也会需要特殊教育哦。
就是说你今天身材特好
是这样吗？比如说你腿就是超级长，
对，
每件裤子你都太短，
比如说你今天就是九头身，身材超好，很修长，那你也可能需要去定制一个就是符合你身形的裤子。
是是是。
那今天讨论的议题就是关于身心障碍的学生，可能像情绪行为障碍的孩子。简单来讲，情绪行为障碍是一个比较广泛性的统称啦，在精神科的诊断上面，比如说像是情绪障碍，或者是精神性疾患啊、焦虑性疾患、 ADHD 注意力缺陷、过动症等等的，包含这些其实都会被归类在情绪行为障碍里面。它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定义，就是它有造成你适应上的困难。继续我们用衣服当例子的话，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爱丽丝梦游仙境，就是爱丽丝掉进肚子洞里，
肚子洞饿了是不是？
爱丽丝掉进兔子洞里面之后，她就吃了蛋糕，她就变大嘛，她喝水又变小，她就会做有些事情，她会经历一些体验之后，她就突然忽然变大又忽然变小。她需要的可能就是一件有松紧带的衣服，她可以弹性跟着她变身。那情绪困扰的孩子呢，她就像爱丽丝，她可能排队碰撞一下，她情绪就会突然变很大，或者是今天上课要分组，她就焦虑到不行，把自己说的好笑好笑。这边要提醒大家，就是情绪不是只有高涨的情绪，
是是、
也有这种比较小比较缩的情绪，这些同样都需要我们的学校系统是可以弹性的跟着他们的情绪做一些调整跟帮忙。
如果不这么做的话，其实或许这些孩子他们就会因为我们说环境或是场域系统上面的限制，变相的会对他们来说是不公平的。可是大家常常要求的公平就会是那种非常齐头式的平等，反而就会没有照顾到那一些需要帮忙的人。
就是这个真的就像那其实前面讲的，如果是肢体障碍的话，大家其实是比较能够去理解跟想象的。可是情绪行为障碍的孩子，因为他不是这么的外显，可能大家就会比较难理解为什么我们都有情绪，可是我们可以控制他们不行，他们就需要额外的帮忙。
所以其实事件一出来的时候，有不少相关人士出来就会说在影片中其实你可以看到孩子他有先做一些需求的表达，比如说他说 我们有开会说如果怎么样我是可以怎么样的，其实我相信这是一个有受过训练的孩子，他已经有被教导过怎么样子去表达自己的需求的时候他才做得出来的，其实他并不是第一个时刻就暴走。事件一发生的时候，其实我们儿童青少年在心理学界的一个大前辈就王一中临床心理师他就特别说了，这不是他的特权而是他的需要，就回应到刚刚叶子老师所讲的，有时候我们没有那么容易的辨识出这些情绪或心理上面有需求的孩子，别人就会误认为他们在使用特权。比如说我也常常会听到有一些人会说，哦，哪有大家都自己写考卷啊，阅读障碍的小朋友就可以用老师念的，或是有一些孩子为什么作业可以变比较少，为什么他的请假时数是这么多的，可是他这学期却不会被当还是可以过等等的。叶子老师在临床上面也会遇到这些状况吗？
我来分享一个我之前的个案，他其实是学习障碍的孩子，他是小六生，然后他的认知功能是正常，就是所谓的智力其实是没有障碍的，可是他在阅读啊写字上其实是比较困难的，比如说他的抄写大概是落在三年级的程度而已，你就知道他跟同学比起来他真的很慢。然后他的听写大概是二下的程度而已，所以他的笔画跟笔顺其实都不正确。那考试如果是选择题他其实都会，他其实是知道这些内容的，他是理解的，可是如果他要自己写字答题的话他就写不出来正确的字，或者是说他即使会他也会因为写很久超过考试时间他就会来不及写完，或者是他可能会写错字被扣分。所以跟家长啊医师学校老师就是透过所谓的刚刚我们讲的 IEP 讨论之后的结果呢，就是说考试的时候呢就会由他口述答案，然后老师把他代写在考卷上面，听写呢他们就会用选择题啊或者是配对的题型，透过考试方式的调整来让这个孩子比较有机会能够真的表现出他的实力。
而且以前啊说不定有蛮多人在我们还没有这些概念去评估他可能只是阅读上面有困难或是书写上面有困难的孩子，反而可能就会放弃学习了，可能就会被视为是智能不足，那就会非常的可惜。其实在身心障碍者的权益保障法里面提供这一些的调整是法律规定的，因为他希望你可以让孩子是有公平的接受教育的机会，所以不是只是我们慈悲心大发很同理别人，没有，是国家规定他们可以这么做的，并不是特权。
我不是医学诊断上的身心障碍或者情绪行为障碍的孩子或是的学生，可是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因为英文不是我的母语嘛，那在美国如果你是正在学习英文的人，英文是你的第二语言的人，那他们也会提供也需要提供这样子的调整，所以我那时候在美国念书其实我可以去特别的考场，去像大学里面的资源中心，我可以自己一个人在那边考，我也可以延长考试时间，甚至大家可能会觉得很神奇的是我还可以带双语的词典进去。我是可以带那种现在可能大家不知道是什么那种电子字典怀疑通
对
就是是可以带进去让你克服你语言上的障碍的，然后让我可以跟其他英文是母语的同学站在一个公平的起跑点上。
那先让大家了解一下国家政策想要帮忙到的地方以后，老实说增加这些规定或者是同学的个别化越来越多元的话，确实对代班的老师来说是一件吃力的事情，因为老师可能未必在他们的学习过程中有学到要应对那么多不同诊断或多元的状况，所以我们也要为老师发声平衡一下啦。虽然照理说主责的特教老师应该要转达代课老师要交接一份比如说防雷指南，就是让他知道说诶哪一个学生需要特别怎么样子照顾，或是哪一个同学他可能有什么需求的时候你可以怎么样子应对，这个是交接上本来就在 IEP 里面一定要做的，但是现在的教育现场似乎是连找代课老师都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状况好像也是很多我们说一点点一点点小错误串联起来然后发生这样子的结果。哎，老实说有时候我之前去某一些学校演讲的时候，我直接进去要讲的时候同学就直接在后面打 game 戴耳机或者是趴下来睡觉，这种情形我自己是觉得有逐年变多。以前没有那么方便有耳机的时候，大家可能 低头就算在滑手机好了，听到有趣的他可能还会抬头看一下你，或是开始投入课程。可是他直接戴着耳机，我真的完全没有办法耶。我讲的再好，我再怎么样搞笑，我再怎么样子铿锵有力，都不会有人理我。这对于老师来说真的是心很累很消磨的一件事情，更何况如果今天老师们是每天在教育现场都遇到这个状况，我觉得他可能会不小心先入为主，觉得孩子就是不想听，而没有确认到孩子可能正在调节他的情绪，那是他的特殊需求。刚好我在要录这个主题丢给叶子老师的时候，叶子老师好像也刚好去跟高中端的老师们演讲，似乎在想法和应对上也有一些讨论。你觉得第一线的老师他们的困难还有需要协助的部分是什么呢？
我服务的快心教育所这几年有承接台南市教育局的 EAP， 所以其实我们有蛮多老师的个案，我们真的听到很多很多老师在现场的心声，真的是相当的不容易。我们在这几年接触到的其实有蛮多是对于教学上的挫折，就像刚刚那个心理师讲的，就是可能学生一进来就趴着睡觉，或者是他就在数学课的时候写英文课的考卷。这次主要讨论议题是特殊生，蛮多两难的是顾此失彼，就是他要照顾特殊学生的时候，他可能会忽略掉其他的学生该怎么办，或者是我们的进度可能就落后了。那你要照顾到全班的时候，特殊生的需求又摆在那，该怎么去衡量，该怎么去拿捏那个时间，拿捏那个注意力，怎么样子去管控，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我光想到都觉得压力好大。
对啊，而且你看很多时候只有一个老师要 hold 全班，然后加上老师们对于怎么样子去应对特殊生的这些知识背景其实也是相对比较不足的。我有听到蛮多老师分享说其实他们知道学生有 ADHD， 他们知道学生有 ASD， 注意力不足过动症有自闭症，可是他们不见得真的知道说那该怎么做比较好，或是他们可能知道比较教科书上面的，而且即使是辅导老师他也不一定真的了解每一个特殊生的状况。因为我有个个案其实就是辅导老师，他有修过特教的课程，可是实际上遇到的孩子不会像教科书一样这么典型。
就像我们做很多治疗，他就是放经典案例，比如说某一些个案他就是 CBT 8个 session 到12个 session 可以解决的事情，但是实际上你就发现不是啊，个案白白款，必须要融合很多的治疗技巧，你才有办法去应付一个比较复杂的个案。
除了他不典型之外，他可能还有共病其他的疾患，他可能同时有自闭症，可是他也有注意力不足过动，然后他也有情绪困扰，最棘手的他可能还有对立反抗。那你真的崩溃。
是啊，
真的超级难处理，所以这些显现出来的样貌就会更加更加的复杂，连辅导老师可能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心理师可能都要处理好一段时间，更何况是一般老师。那个慢慢磨啊，有的时候也是老师们很辛苦的地方，是这些东西都不会立即见效，它都很需要时间，可是老师在教育现场没有时间啊，还有很多行政作业，还有其他的学生要顾。很多时候老师不是不想包容或是不愿意包容，而是他真的没有这个心力，因为特殊生的比例越来越高，像一般30个学生可能有两三个特殊生，更何况还不是只有特殊生才有问题，其实一般生也会有很多让老师感到不受尊重的经验。可是在管教权限缩的状况下，老师们其实也很怕被投诉，被投诉很麻烦的，所以很多老师他其实还没有发展出适合的班级经营方式，就很容易感到束手无策。
那老师要怎么办？他们怎么自我照顾啊？如果你们去跟这些老师们做讲座的话，因为有时候大系统我们无法撼动，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在飓风之下安放自己的心吧。通常他们会请你们去演讲，就是希望你们可以做到这件事嘛，对不对？虽然要求也是蛮高的。
那我首先都会先让老师知道跟确认说，他们要好好的善用资源，比如说教师会，教师会其实会是老师很大的后盾。我有遇到老师学校有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或者是像我们刚刚说的，他们受到的教育训练是不足的，他们就可以透过教师会去安排符合他们实际需求的教育训练，他们可以透过教师会去跟学校争取多一点人力资源，或者是让他的学生可以去辅导室，这些事情是可以去争取的。 另外的资源呢，我会超级建议教师一定要使用的是，请你充分利用教师支持服务。这个是教育部补助每个县市提供教师免费的心理谘商。那像我刚刚讲的，我服务的宽心心理教所这几年就有承接台南市教育局提供给教师的心理谘商，你可以请公假哦，这是台南市的，其他县市我就不那么清楚，就是用好用满啊你可以来谈学生的状况，你可以来谈你自己的情绪，你可以来谈如何班级经营，因为在教育现场会有很多很多的困难，可是老师你可以不用孤单的面对这件事情，可以让心理师陪伴你一起去度过，一起去谈我们可以怎么做。
嗯，像我之前也有个案是老师，他后来就是需要一段时间请假，因为他的状况真的不太好，因为他很担心这个请假会影响到他带班的学生，怕造成同事的麻烦，或是很多很多很多的考量。那后来其实他决定要为自己好好休息，所以他先请一个礼拜的假看看，请那一个礼拜的假之前，他也跟学生说明示范了说，老师确实有忧郁症这件事情，所以我要学会好好照顾自己。其实同学们是很包容而且很温暖，很跟老师说我们会等你回来的、
哦、
那在这次的
人、哦、
因为有时候老师会被赋予某一个好像不能脆弱你要什么都懂的那个印象、嗯、反而不是那么容易去承认自己需要帮忙。但是那一次的经验，我个案本来是他想说干脆就辞职不要当老师了，可是他允许自己放那一个礼拜的假以后，他好多了，他回去接受医生的药物治疗，他可以回去上课了。这样子反而既不造成同事的负担，又还是能够带他的宝贝学生，他对于自己的感觉也是比较好的。这些就是我们在心理的会谈跟介入以后，帮他做出来一个他需要的选择，而不是情绪导向的觉得算了我都不要了，然后一直逼自己的一种结果。我会很鼓励如果需要的话，老师是可以使用这样子的资源的。
我也会建议说另外可以跟其他老师们聊聊你遇到的问题，因为你跟其他的老师们聊聊，你就会发现不是只有你才这样，很多人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哦、这个学生不是只有在你的课睡觉，心理师去演讲他也是在那里睡觉或者是说别的老师也有被投诉过，也有很多的老师他也都忙不过来，他也觉得行政教学两头烧。有的时候呢，我们会以为是自己不好才会有这些问题，才会没有办法让老学生好好的听课，没有办法好好的做时间管理，所以我们可能也不敢跟别人讲。可是也许你跟别的老师聊聊，就会发现原来我们不孤单。 然后也能够彼此讨论看看说那他们是怎么克服的，他们有没有什么因应的方法，大家彼此的交流，我觉得其实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就像我之前有一个个案，他就是在疫情期间要改成在线上上课，可是他很不擅长做投影片，或者是很不擅长给一些线上的什么资源啊。我鼓励他能够把这个困扰提出来跟同事分享，看看其他人应对方法以后，结果就发现说他们就自然形成了一个分配，叫做你做三章我做三章，我们的资源可以交换利用，反正课程章节是一样的嘛，你擅长做图美化我帮你做，你擅长出考卷我帮你出，反而他们就形成了一个互相支持的系统，他的压力就大大的减少了。这个就是同侪的力量，
分工合作很好的示范。
是是，你真的不用一个人扛，
工作是非常消耗身心的，所以真的要好好的找方法自我照顾。那像我们刚刚说的善用资源啊，同侪支持也都是照顾自己的方式，那另外也一定要刻意的安排时间好好的休息。
说到好好休息呢，我们跳一下进入工商时间
无法跳过的工商服务。
因为今年在2月29号呢，我和宇哲出了一本新的书，这本书呢就叫做好好休息，心不累身体不疲惫大脑不报废的好眠人生实践法，里面就有教大家一些压力管理啊，怎么样子照顾你的脑力心力还有体力上面的调节。如果你有一些睡眠困扰的话，透过这本书都可以让你找回动静平衡，然后精神饱满的每一天。另外我们也在脸书跟 IG 的贴文上面做了很多的摘文的分享，或是一些短影片的介绍，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看看。
因为我们其实很容易忘记照顾自己这件事情，我们都觉得生活当中的其他事情很重要，工作重要，学生重要，家庭重要，但是我们就会忘记自己也很重要啊。 而且自己其实是更重要的。大家要好好的跟自己说，我也很重要，我更重要。我常常跟我的个案说，每天至少播个5分钟10分钟，不用觉得要做很多很大的休息，就是5分钟也好10分钟也好，做很简单的事情让自己放松。你帮自己擦个护手霜，擦个乳液，按摩一下手，捏捏一下手，在手心闻着护手霜的香味，然后做几个深呼吸，这样就好了，这样就是休息，就是照顾自己了。
听完这一集的老师们或者是家长们或者是任何人，你都可以开始在生活中这样子实践看看哦。那另外呢，在这一波的事件讨论当中，我会觉得好像比较少听到非特教生的其他学生还有家长的心声。不知道叶子老师，如果你站在这个角度上的话，你自己临床上有听到哪一些想法或是心得吗？
因为我们自己在临床上接触到的比较多是特殊生的家长，我们会很常听到呢这些家长讲说，啊，我今天小孩在学校又打到谁了，又碰到谁了，或者是说弄坏谁的东西这样子。其实有蛮多是同侪之间的小冲突或是大冲突，就有时候也很不巧的，不知道为什么都是那几个人被弄到。我个案的家长也会说，又打到那个谁谁谁啦，哦，真的是很不好意思。所以我们是可以想象说，如果你今天是特殊生的同学的家长，或者是你的孩子的班上有特殊生的话，可能都会遇到这一些大大小小的问题，其实他们也是会觉得蛮困扰的。但我觉得在多数一刚开始的时候态度都是包容的，可是到后面的时候可能会累积一些我们刚刚说的大大小小的状况之后，就会开始会有一些维持。
是，我觉得在这一波的留言里面，大家在讨论共融教育的时候也会去说，如果你配套没有做好，或是大家没有这个的话，是不是就不要这么做，尽管你利益良善。或是也有一些家长会觉得说，我不介意班上有特殊生啊，可是如果他弄到我的孩子的话就是不行啊，但是这个东西没有办法保证嘛。那所以如果今天真的有这种情形的话该怎么办？
如果真的有这些情形的话，其实就是谈，去帮孩子整理这个经验。那要谈什么？以这次的事件来讲啊，那个同学就打老师啦，这有什么好谈的？
孩子应该在当下会有蛮多情绪冲击的，也会很害怕吧。
嗯，对，所以其实是有很多可以谈的哦。比如说孩子他可能在摇滚区，他可能是进去压制的学生之一，或者是他可能是前两排的，或者是他可能是坐后面的看台区。可是即使他们在的位置不一样，他们也会有很多经验感受，而且他们的经验感受可能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就可以请孩子说说看，在他的视角上看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我们可能会得知到的是老师转告我们，或者是这次的时间在新闻上看到，或者是我们自己看到影片，那个是别人的诠释。可是孩子他自己的诠释是什么？他自己的视角他看到的是什么？他听到什么？我们也可以说，那你当时的心情怎么样？你在想什么？然后你做了什么？比如说影片当中有的孩子他可能会出声希望他停止，或者是他可能有做出一些行为上的举动。我也看到有一个同学去把门关起来，也有的同学想要阻止他，叫他不要再去把门关起来，想要叫他小心。所以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可是又是什么让他决定这么做？他怎么做到的？结果怎么样？然后我们可以想想看，那你未来会决定怎么做？陪着他慢慢的去梳理。我们刚刚讲的都是去听听孩子的说法，不是急着教方法，也不用急，你就听孩子说，陪伴他一起去整理这次的经验。因为这些经验当中他可能会有很多想法跟情绪是交织的，也不用急着去判断对错。因为同理跟接纳孩子的感受是我们能够给孩子最棒的支持了。
其实这件事情不只是老师要做，家长其实也可以做。不要觉得你把孩子丢到学校就是给老师教，家长都没有责任。
我想说老师的心声。
说真的，如果你今天希望孩子成为温柔包容能够尊重差异的人，还是你希望他的是会被贬低不同嘲笑弱者的人，你自己要教，你自己占了蛮大的重臂。老实说共融教育已经实行很多年了，他也不会倒回去。因为像我女儿班上也有这群需要帮助的孩子，正课大家就一起上，如果他需要情绪人际或注意力训练等等的时候，他们就会去支援教室上。 班上的其他孩子也都知道。那像他们班可能有一个妥瑞的孩子，有时候就会有 tic 或是秽语症的情形，会骂脏话等等的，也有过比较情绪激动的时候尿裤子。他们全班都了解状况，不会嘲笑他，也不会觉得他很奇怪。当他需要帮忙的时候，同学就是帮忙通知老师协助清理。我有问过他，他们就是分工，因为老师有跟他们说过可以怎么办。那当孩子回家跟你分享的时候，你怎么去肯定孩子做得不错的部分，同时也听听看他的想法，或者是你觉得他想法有点歪掉的时候，你身为家长就要有引导的这个责任嘛，对不对？这才是一种学习呀。
对啊，我觉得其实讲好像，因为其实像我们都会说你要同理啊，你要包容啊，可是其实同理跟包容是很难像学习知识一样你讲他就会的。同理跟包容是透过体验去学习到的，经验过，我也有被同理过，被包容过，所以我大概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然后我再去实际的试试看，去包容别人，同理别人，这样子才会变成是孩子他真的学习到的能力。那刚刚那心理师有讲到的是说，诶，老师有跟同学讲过，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身为家长我们会担心是很正常的，
嗯，
因为孩子就是我们的心头肉嘛，我们会担心他受伤啊，或者是他的受教权被影响，这也是很合理的。可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紧张来自于未知，我们不知道那个孩子是怎么了，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处理，所以所谓的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们就是多了解对方一点，我们就更有信心去面对这个挑战，然后我们就更有能力去协助我们的孩子去跟特殊生的同学互动。学校也许可能就可以让家长跟学生知道说，这个特殊需求的同学他的特殊需求是什么，如果是情绪行为障碍的话，诶，那他可能会有什么样子的表现，他可以做什么，他可能不能够做什么，他需要什么样子的协助，那身边的人又可以怎么样子去应对，那如果他情绪激动的时候我们要怎么保护自己啊，我们可以确认学校哪些资源是可以提供协助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去找导师，我们可以去找辅导老师，可以找教务主任，类似这样子的，帮助自己去理解同学的状况，去理解遇到有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可以怎么去处理，我们就觉得更有能力去面对未知的挑战。
今天呢，就跟叶子老师一起聊了这个台北高中生的师生冲突，还有一些关于特教老师的压力该如何自我调节，还有家长在跟孩子讨论时候的一些方法。那我相信教学的现场会有很多难言之隐，这一类的计划要彻底的落实也没有想象中的容易，所以呢，今天分享的内容如果你有一些共鸣的话，也欢迎可以到哇塞的 IG、 脸书或私讯提供给我们，或是到 Apple Podcast、 Spotify 等等的 Podcast 平台留下你听完这一集节目的想法。也很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抖内或是线上线下活动的支持，希望今天分享的心理学内容可以带给大家一些新的观点跟想法。今天的哇塞聊心事就到这边咯，拜拜。